我们上次刚刚讲到主耶稣带他们上山，是吧？这座山和撒旦带主耶稣上的山是很不一样的，这个风景也是很不一样的。那我们也说了啊，这个圣经呢，不是为主耶稣写的，也不是为撒旦写的，是为我们写的。为什么主耶稣上山，撒旦的山要寄给我们看？主耶稣带百姓上的山也要寄给我们看？最基本的，我们要知道自己在哪一座山上。你如果你的心，你的心眼儿就是往高处爬，然后看见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那带领你的可能不是主啊。但是这样的说法呢，今天是很不受欢迎的。只要顺利的就是出于主的，只要不顺利呢就是出于撒旦啊，这样的说法比较多人听啊。可是你照着圣经看，真的不是这样。那好了，主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你跟着主耶稣上山是上一座小山，你所看见的没有万国与万华的荣华，是各样需要的。我们上次已经念过了，哎，在四章二十四节，把一切害病的、各样疾病的、疼痛的、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你眼睛看的就是这些人，这些人的需要，那你就知道你是在神的旨意里边行啊，这个没什么好商量的，对不对？有一个小农场，你小羊生出来，你就看着它，你就会照顾它，你就会想着它，对不对？这是一定的嘛。我们跟着主，主的眼睛成为我们的眼睛，主的心怀成为我们的心怀。好了，那我们上次也说了，这个门徒最简单的意义呢，就是除了这个彼得他们舍了船舍了网啊，别了父亲啊，跟从了耶稣这样的是门徒之外呢，那你看。那经历主的医治的啊，听见天国的福音能够悔改的，尤其呢，主上山你也上山，主坐下你也坐下，主开始讲呢，你就到他跟前来听，对吧？这个叫做门徒的基本嘛。好了，那底下这段话呢，可以说是最出名的话，其实呢，也是最被误解的一段话啊。这个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念啊，这个一般叫做登山宝训或者是八福，对不对？你看看这里边有多少的误解啊，我们念一次大概就会晓得了。我们从第三节一直念到这个啊第十节，好不好？啊，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好了，那我们读了这段话里面，心里面呢一定会至少数一数嘛，有几个，是不是？然后剩下的问题就是说，这些人是什么人呢？我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所谓有福的人呢？对吧？所以一般呢，大家虽然不见得这么说了，总是把这个称作不单是登山宝训的八福呢，而且是什么，我们背地里有点这个意思，就是进天国的条件，你必须要干什么？你必须要虚心嘛，你要见神，你要清心嘛。传福音的时候也常常听人家这样传啊，但这样说法到底对不对？到底对不对？你想想看，照着我们从福音书里面的这个定义来讲，这个门徒的定义来讲，这些人已经得到主的医治，也信了他，也跟随了他，甚至那天国是不是他们的？是啊。他是不是被称为神的儿子？我们是不是被称为神的儿女？是啊，他不是另外再有八个条件，你满足了以后呢，给你做奖品，那样讲是讲不通的。可是他又为什么一开头这样说呢？因为这是新约里面主耶稣第一批的教训嘛，而且这是施洗约翰下了监以后，他带着百姓，他开始教训他们的头一段，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那我们就需要找点别的线索，别的原因啦。如果我们再念一节的话啊，再念一节的话，就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可是呢，这个线索却不见得是我们常常去注意的。再念一节，这个章十一节，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好好好，从十一节就看十一节就好了啊。十一节跟和前面这八节啊有什么不一样？十一节和前面这八节有什么基本上的文法上的最基础最根本性的不一样？这基督徒常常不注意，连小孩都会看见的。
二人称
前面第三人，对，就这么简单。这是你们，前面都是他们，不但如此，从十一节以后一律都变成你们。那前面这个场景很重要了，主耶稣上了西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对他们讲到了，开口教训他们，那他应该说你们如何如何，你们如何如何，对不对？他教训他们的时候怎么又是说他们呢？这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有这个他们和你们的区别呢？
他们是指的前面这个形容词，
哎，比如说虚心的人，对吧？这个你们还不一定是虚心的人，所以叫做他们，是不是？你们要变成这样的人，所以就可以是天国，是不是？那我们又回到刚才的问题了。要是彼得那个时候虚心不虚心呢？还不够虚心。基督徒是不是不虚心的话呢，就不会被称为神的儿女，就不会进天国呢？天国就不是他们的。那我们要这也不对啦，是不是？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有的，这个办法往往都是非常简单的办法啊。我忘记我们在这边是不是讲过了啊？你从这个，因为这个绝对是圣经里面的重点之一啊，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就是说你把整个的圣经当成一个山脉的话，这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山头了，对吧？何况他真的就是在山上讲，主耶稣在地上第一次讲这些东西啊，而且他讲的这里面，如果我们暂时把这些人摆开的话，这里面包括什么样的内容啊？这是在讲什么？天国还讲什么福，对不对？有福，而且他这个天国在讲的时候，你看第三节开头第一个是什么？天国。还有呢，第十节结尾又是什么？天国，对吧？你如果讲了八件事情，开头是天国，结尾是天国，那中间是不是天国？是啊，是啊，这应该是很明显的事情。好了，先把这个记好啊。那这天国这两个字在旧约里面出现了没有？就是这么个讲法的天国没有，真的是没有。所以你看门徒就一直问主耶稣说，你复兴以色列国是不是这时候？以色列人直到今天他们的想法里面，所谓弥赛亚再来，那就是犹太人变成世界第一强国，外邦人都出来战战兢兢的出了他们的营寨来拜以色列啊，所以他们底气这么足嘛，随便怎么虐待巴勒斯坦人都没关系，这个观念真的不在旧约里边。然后这个所谓的天国，哎，还和什么字合在一起啊？虚心的人怎么样？有福了。好了，那这时候我们来了啊。福字在创世纪里面有没有出现啊？出现啊，出现，出现了。什么时候出现了？那神就照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乃是造男造女，对不对？然后就干什么？赐福给他们啊，叫他们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这地，对吧？哎，他那个赐福给他们是形容叫他们生养众多呢，啊，遍满这地，治理这地呢，还是这个福是一个另外的东西？因为我们一般讲说，哎，丁丁啊，我今天早上为你祝福，是不是？那这就是空话一句，我替你祝什么福啊？上帝讲这个话是不是也是客气话？你看创世纪开头的时候，是不是？哎，不只是这一次啊，这个挪亚从水里边出来，大水出来献了祭之后，耶和华又干什么？又赐福给他们。这个赐福是什么？丰收吗？好年好日子过吗？要是还不清楚的话，等到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就说什么？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世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做什么？哎，得福。 前面的赐福我们不敢说它到底是什么，这个得福肯定就是得到了没有了，还没得到的了嘛，对不对？还没得到了，要不然就不会说世上万国都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这是将来的事情。所谓将来的事情就是还没得到的东西，除非这两个福是不一样的福了。这样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这个在旧约里边是一个很大的谜，只是因为我们中国人讲这个福啊讲惯了，所以我们就不太这样想，我们老觉得是上帝做个手势，好，造得很好，很怪，这个叫做赐福。其实这个福从一开头就是在这个物质世界之外的东西，我除了看所造的甚好，把这个生养众多啊，治理这地，遍满这地，这些的权柄，这些的福气都给你们之外，我还有一个东西要赐给你。这还有一个东西要赐给你呢，当挪亚从水里的出来的时候，他又再说赐福给他们。那这个赐福还是很空洞的，什么时候突然具体起来了？就是他把亚伯拉罕呼召出来。他为什么要呼召亚伯拉罕？就是为了让世上万族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干什么？得到我从开头要赐给人的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犹太人是神的选民，选了干什么？是让你自己得福的，让别人得福的，是让别人得福的。这些最基本的话在圣经里面不断的不断的传下去，这个叫做所应许的福，对不对？你看亚伯拉罕给以撒赐福，以撒又给雅各赐福，这个福是一直传下去，那个福的内容一直没有向我们显明啊。什么时候显明了？什么时候显明了？既已上了山，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怎么了？有福了。我们有三个动词啊，第一个是赐福，第二个是得福，第三个是有福。赐福是你搞不清楚了，我们开头说得福是将来的事情，有福了呢，现在的事，从创世所隐藏的福现在已经被谁得到了？被他们所得到了。而这个福的内容在旧约一直没讲出来，其实这个福的内容是什么？天国，是不是？我们现在传的东西叫什么？福音。这个福是什么？天国之福。所以我们刚才讲了，天国近了，你们干什么？应当悔改。你如果知道这个就是神从创世以来所隐藏的福，那你知道这个是好消息了，你绝对不会再犹豫。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现在有一群人得到了，这群人是谁啊？其实就是跟着主上山的人，被主医治的人，跟从他的人，来到他脚前听他讲道的人。主耶稣现在是站在一个小山头上，对着全世界一切受造之物，从永远到永远，天上地下，有权柄的，有形的，无形的，天使也好，魔鬼也好，这是主耶稣在这里所做天国的宣告。为什么？上帝打胜了，人离开神到现在，有一群人得到天国了。虽然这群人他们还不是特别明白，但是这个就好像什么，当初这个共产党宣言一样，虽然那个内容是完全相反，所以他说他们是他们的。这里有一群人，你看见了没有？这群人是耶和华得胜，这群人是亚当的后裔，是罪人。可是从创世以来所隐藏的福，世上万国要因亚伯拉罕所得的福，这些人已经得到了，而且这个谜底大公开。这个福是什么？天国。那我把这些人形容一下，这些人不是说彼得，也不是说雅各，这些人呢、有一些的特色，我讲给你听。第一个叫做虚心，前面跟着第四章所形容这一切的百姓，主耶稣告诉他们说，这才是叫做虚心的人。当然中文翻成虚心是已经翻得很不错了，因为这个真的是难翻啊。英语的话就很简单了，叫做什么？ poor in spirit。 怎么翻？心灵破产的人， 灵里面非常贫穷的人，我们有很大的需要的人，这是不是前面那些百姓啊？是啊，一切被一切病的，各样疾病，各样疼痛，被鬼附的，肩颠的，瘫痪的，打鱼的，晒网的，捕网的，在海上讨生活的，是不是？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灵里面贫穷的人，通通在罗马帝国的铁蹄底下。尤其这些犹太人，他们是没有祖国的，一切都没有了。这个叫什么？灵里贫穷的人。现在我告诉你，这些人有福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转向，他们转向来跟随这个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的耶稣。当他这样跟随，跟着他上山的时候，我跟你说，他已经得到了创世以来所应许的福，就是天国之福。知道吗？心里贫穷的，对不对？那这些人除了心理贫穷还有什么特色呢？哀痛嘛，对不对？这哀痛我们不用解释了，我们活到这么大把年纪都哀痛了，对不对？有多少的事情让我们哀痛？再去前面看看，是不是这样的人呢？百姓各样的病症都是哀痛的人，各样疼痛的。那哀痛的人，这个福他就不说天国是他们的，但是他得到什么样的东西啊？安慰嘛，哀痛所需要的就是安慰，但这个安慰是一个真的安慰。那怎么办呢？谁能够安慰我们呢？那是能够给我们结果的人才能够安慰我们的，能够真正把我们人生问题解决的才能够安慰我们，是天上的东西安慰我们。底下呢，温柔的人有福了。这个温柔是什么？这也是翻得很有趣，或者说是 meek，很谦卑的，很柔软的，很不会有很有成见的，很刚硬的，不是那种硬着景象的百姓，这是肯定，对不对？那硬着景象的百姓，他的特色就是说他不明白神所做的事情。一个温柔的人，他能够把自己的成见放下来，他看神所做的事情，他能够看明白了。那你看看，从这三个特色啊，我们是不是已经看见一个顺序了？我们来到主面前，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顺序？生命里面的虚空啊，我灵里面的贫穷，我对自己的罪，对这个世界，对我的生命有一种哀痛，然后在我的心思意念里面要有一种柔软，有一种谦卑，有没有看见？这是有顺序的。然后你会开始变成一个什么？饥渴慕义，这当然是中国的成语，但这个义是讲到什么义啊？天国的义啊。你为什么星期四晚上回来查经？为什么？饥渴慕义。我们希望知道更多，我们不但要知道人生的奥秘，我们要知道永远的事，我们要知道神为我们预备的事情是什么，要知道那个事情和我们今天的关系是什么，要知道我们所蒙的招是什么，我们的指望是什么。这个叫什么？饥渴慕义。那能不能得到宝足？当然能够得到保佑。
温柔的人是乘胜地图的是
什么？哎，这个地图当然就是讲到天国的地图了，对不对？那其实你把这段话和启示录最后面合在一起就知道，因为这两个话都是主讲的，其实后面是谜底大揭晓。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的炎热不伤害他们，做宝座的要亲自擦干他们的眼泪，就是启示录里面那个谜底大揭晓，就是这都是主耶稣讲的话一样。那除此之外啊，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清心的人，你的心里面开始干净了，你开始有一个单一的没有波浪的心了，你可以看见什么？看见神了。天国是有神在里面的。那当然你把这个每一句话的最后连起来，你就知道天国的内容是什么。天国是我们的安慰，天国是我们的产业，天国是让我们永远饱足，天国是神所在的地方。就像第七日神歇了他一切造物的功，就安息了。神赐什么给那个日子？神赐福给那个日子。神赐那个福是给谁？给他自己的吗？不，就是给将来我们这些天国的子民。这些话一出来，你就知道基督徒怎么保持他的特色。什么叫做盐不要失了味？基督徒不要太拽了，是不是？这几天那个什么 Joe Austin 他上法庭打官司啊，他去告人家，他的律师本来不要他去，但是最后法官还是要他去，要他出庭，他就出庭，马上就上电视干了。为什么呢？ 因为有四个基督徒，白人基督徒到他聚会去捣蛋，他要他们走他们不走，他们站起来说他是假先知啊什么，你们不要听他了。对，就奥斯汀一撞就把他告到法庭里面去。法官就说这是他们言论自由，对不对？你是聚会，你
要讲你，
对，他要讲那个，所以你就觉得很丢人。但是你说就奥斯汀是不是虚心哀痛温柔饥渴，这么多人来到主耶稣面前，主耶稣把他们传出送官府去告他们来 trespassing， 你想想看这个像样子吗？荒诞到这种地步，可是好多人就是要跟他，这是天国子民的特色，你保持这个特色没有问题。那这个特色会进步到什么地方呢？从第七节你就看见这个人他得到医治了，得到安慰了，真正的
他告他什么罪
啊？ trespassing 越界。
这戒谁给定的？
就是啊，你是教会，教会之所以能够登记成为教会，你一定要是公开的，谁都可以进来的，对不对？这很荒唐的。所以有一个美国牧师他就起来讲嘛，他说像 Joe Austin 这样的人是神兴起来管教的长，让我们知道美国的基督徒已经荒唐到什么地步。那个不去管他，你看这个人他从灵里面的贫穷，到对这个世界对罪对生命的哀痛，到开始能够柔软下来，能够听得进神所说的话，到对神的一切计划，神的义，天国的义，这个义是完全没有罪没有恶的，是不是？不再饥不再渴，他开始有饥渴慕义。哎，当这个人得到饱足得到连续之后，并且他知道天国是他的产业，是他永远的家，他得到神的安慰之后，他开始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第七节，连续人的人。哦，这个进步很大了，他自己得到医治了，他开始怎么样？连续别人了，他开始去传福音了，他开始去帮助人了。这样的人有福了，你怎么对人，神就怎么对你。这不是一个进天国的条件，而是一些神的子民怎么成长的。当你这样对人的时候呢，其实谁就向你靠近了？神就向你靠近了。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就讲了，服侍我的人，我父必尊重他；听遵守我命令的人，我父必尊重他，并且我们要向他显现。我们得见神了，这得见神不是像中国人讲的这个修炼。一个人能够清心，基督徒能够清心是怎么回事？清心跟哪一个词比较像？
贪心的翻译。
哪一个字的翻译？
贪心的反义
哦，贪心的反义字还有什么呢？我们中国对这个心有很多的形容，清心很像什么？一个什么样的人可以？一个基督徒的清心和佛家所讲的清心绝对是两回事情。这个清心是怎么回事？
纯洁。
哎，怎么？你为什么可以纯洁？为什么会寡欲？这当然跟这个有关系，要不然他不会用这个词，对不对？但是我们的原因是什么？你看中国人讲的这种修炼呢，就是把什么东西都放下来，他去克制自己的情欲，对不对？或者把一切都看破了，那个叫清心。圣经的清心是什么？你的心里面是 pure 的思想。所以清心跟信心有没有关系啊？
有啊，
有关系啊。清心跟爱心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应该有关系。在哪里？因为前面你是成一个连续人的人。对，其实清心呢跟放心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你第一次听到消息不知道怎么办，跟弟兄姐妹突突突突突一下想出办法了，你这时候你心里面干什么？
放心。
你放心了，你不但能够来聚会，还能够来吃饼干，这个叫清心。这个清心呢，跟知道我的事在神的手里面，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知道一切都已经被主 take care of， 而且我真的是经历到主的安慰。那这样的一个人，他觉得没什么好不清心，你懂的意思吗？他的眼睛很清楚地仰望与永远有关系的事情，自然他就没有什么波动了。就好像一个山上的湖，早上太阳一出来的时候，那个云啊，那个天的颜色，通通会自然到他的心里面去，神就能够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就与神同行，对不对？你看这个基督徒进步得很快啊。然后第九节，这个使人和睦的人啊，这是什么样的行动，什么样的作为叫做使人和睦？与谁和睦啊？
和神和睦。
但是这个使人和睦是怎么回事啊？
把人领到神
的。对，其实不是说我们这边的啊，以色列跟巴结握握手，这个是 peacemaker， 不是这个东西。 那当然你与神和好就与人和好嘛。我以前常常开大家玩笑，那时候八零年刚出来，那时候还喜欢讲台湾的大陆啊，那其实在教会老早就统一了，因为根本没这个问题，对不对？我们与神和睦，其他的问题早就不见了。这个叫做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你看他从一个虚心灵里贫穷哀痛的地上的人，他已经站起来了，他成了一个什么神的儿子。这几个台阶是非常美丽的。